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前一阵子呢，在朋友圈看到一则新闻呢，讲的是台湾的一位父亲在嫁女儿的时候跟女婿说了一段话，让听到的人呢都忍不住落泪。他是这样对女婿说的：第一个抱他的是我，不是你；第一个亲他的是我，不是你；第一个爱护他的是我，不是你。
好霸气啊。
如此连着三句霸气的宣言呢，接着这位父亲就话锋一转，温柔地对女婿说：可是呢，能陪伴他一生的人，我希望是你，不是我。如果有一天你不爱他了，不要跟他说，跟我说，我会带他回来。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拳拳之爱真的是溢于言表啊。
是啊，这位父亲好会表达爱呀。他的话呢，既是对女婿说的，更是对女儿说的。无论将来如何，父亲对女儿的爱始终不变，就像是天父对他所爱的属生儿女一样。即使世界都将我们抛弃了，但天父的爱永远不离不弃。
是啊，天父的爱是我们学校的榜样。如果这世界上的父亲都能够学会用天父的爱来爱他们的孩子，那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缺爱了。
是啊，最起码呢，父母能够正确的表达爱，孩子也才能学会正确的表达爱。否则呢，长大以后想爱别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更别说去爱了。那在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就曾经发布过这样一篇文章：为什么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作者悠悠就分析了他因为从小缺爱，导致长大后盲目的追求爱情，视爱情为偶像，一次次的陷入到爱情的漩涡，无力自拔的原因。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悠悠说：很久以后，我知道我的父母其实很爱我，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对父母充满了抱怨。那些被忽视的记忆充斥我的童年，让我感到孤寂、缺爱、冰冷。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还没上幼儿园，爸妈都喜欢在晚饭后出去玩。有天晚上，爸爸不在家，妈妈告诉我，他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我知道他在骗我，他要跟朋友去舞厅跳舞，因为他已经这样骗了我好多回，所以我悄悄地跟着他出去。他走进对面漆黑的大院，我就在路灯下等着他。可是等了好久好久，妈妈不见了。于是在路灯下，在家门口，在大马路旁，我放声大哭，而周围只有黑色的寂静。读小学时，我也常常晚上一个人在家，在一条弄堂的尽头，我坐在一楼客厅做作业，周围只有寂静漆黑的房间陪着我。有时候我画了一幅画，拿去给爸妈看，但他们总是很忙，顾不上看一眼我的画，顾不上看一眼我的失望。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出走，哭一路再回去，可是父母好像从来也不知道我的难过。 我希望他们能意识到我被他们忽视，我的心里呐喊着需要他们的关心。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他们的信，贴在我房间的墙上。可日子过去了好久，他们竟然压根都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父母在家里宴请朋友，我的那封信才被那群叔叔阿姨们看到了。可即使这样，父母也没有就我在信上表达的诉求有任何表示，他们只是拿我当名牌包，拿我的优点和成绩来炫耀一番。可他们越是为我自豪，我就越是反感。我不需要物质上的满足，我希望爸妈多点时间陪我就足够了。从父母那里缺失掉的爱，长大以后就变成了对朋友的依赖和对爱情的渴求。可是没有得到的又怎么给出呢？大三时，我懵懵懂懂的觉知信主，一位从香港来的基督徒学妹给我上了一堂初信栽培的课。她讲到神的爱永不改变，对我说：“他爱你到底。”我被震撼了，即使父母也没有这样的爱呀。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当我未能在神的爱里扎根的时候，其实我生命中爱的缺乏会让爱情成为我的偶像。我无法把爱情交托给神，我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超过上帝。刚刚觉知，我就让弟兄姊妹为我的爱情祷告。那时候我跟学校的一个校草走得很近，他常来找我一起自修，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回各自的宿舍，有点形影不离，别人都以为我们在一起。虽然我觉得他常来找我有点莫名其妙，但虚荣心让我无法拒绝。时间一长，我就开始期待他对我表白，所以我为此祷告。而祷告之后，他就不再来找我了。虽然我心里知道他不是真的喜欢我，但我还是怪神，怎么不给我们一次机会呢？我满心满意想的是自己的爱情，甚至有点用祷告操控上帝的意思。而其实神知道，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爱。工作以后，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家庭条件很好的男生，但其实我们相差挺大的。他当时还有一个暧昧对象，迫于父母的压力，我们尝试交往，但彼此都没看上。而我对他那个暧昧对象也有诸多介意，后来不了了之，我很受伤，觉得被父母逼着走了一段路，伤心回过神来，却没有得到父母任何的安慰。我才明白，那些所谓关心的催促是没有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那时候我已经受洗了，但很明显，我完全没有在这段关系里寻求神。失恋很可怕，我迅速瘦了10斤。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几乎每天都哭，无人可靠，退无可退，我才开始寻求倚靠神。回到我觉知受洗的城市，我决心寻求灵命上的成长，开始固定去团契。然而在爱情上，我再一次离开神的心意。
孤单需要救赎，寂寞需要放逐，想你好痛苦。
有一次跟朋友去韩国玩，认识了当时在韩国工作的 S 君。 S 君刚结婚几个月就被外派韩国，见到我们特别热情，他开车带我们玩各大景点，体验韩国。他很照顾我，我觉得他喜欢我。可是他结婚了。他说几天的相处比大学里多年了解的还多。他在我面前总表现出对妻子的各种不满。回国后我们用微信保持联系，每天聊天，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和默契。他对我的关心开始有了责任感。我也从开始觉得只是聊聊天，到幻想他会为了我离婚。但是我发现每天晚上8点多他会消失不见，到了10点多又准时出来跟我聊天。而我们的关系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就是变得油腻。原来每天晚上的8点是他妻子跟他聊天的时间，可是他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没有像自己说的那样讨厌他的妻子。大概持续了半年，当新奇感脱落，我开始觉得痛苦。我开始祷告悔改，我知道我违背了神的道。哭了2天，我断绝了这个联系。这几乎是我第一次能靠着神主动并坚决地这么做。而我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在爱情上合神心意的人。后来我还是约上朋友去韩国找了他一次，只是神很保守，让他生病发烧，我们于是只见了个面，不然我可能就会落入到试探中。魔鬼很聪明，他有各样的谎言，他的诱饵就是我缺乏并极度渴望的东西。只是那表面光明美好的背后是无穷的黑暗与绝望。当我一心想要满足自己那个无法停息的欲望，我就离开神，我就怀疑神，我就自愿跌入魔鬼的陷阱。只是神没有撇下我，他从一开始就应许了他永不改变的爱，他不会违背他与我所立的约。他是我的神，他是永远等候我的慈爱上帝。
到现在工作的城市后，婚姻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我在工作上顺服神，我在生活上也明白除他以外别无出路，但面对爱情，我就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没有办法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很苦恼。借着一次与一位姊妹的聊天，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自我中心，我想的都是如何索取。我清楚知道神很爱我，但我竟无法确定我爱不爱神，更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爱神。我知道我的那些读经祷告是为了我自己，甚至去教会都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我是不是很可笑？我原来以为的所谓爱情不过是伪装美丽的自私而已。可人不就是这样可笑吗？我从来没有想要知道上帝对我的计划是什么，可我竟然信了主，受了洗。神就是爱，我被神的爱所吸引，却从不曾开口问他爱是什么。我好像被打了一棒，于是我开始寻求答案。我重新开始对福音的热情，想要委身教会，想要参与服事。我以为在教会里生命有了长进，服事有了热情，上帝就会把我最想要的亲密关系赐给我。而那时在传道人的辅导下，我也学习与父母真正和好。我以为这样主赐的爱情就不远了。我开始跟教会的一个弟兄走得比较近，他很热心服事，看起来很为主摆上，我以为这是神为我预备的。可没过多久，他似乎突然没了热情，却也没明确交代什么。我后来才知道，就在那段时间，他正与其他姊妹祷告寻求关系，而且前后似乎还不止一个人。我再次感觉被骗，
我很愤怒，而因为我与他走得近，弟兄暴露出的生命问题我都看在眼里，他有不少谎言，我才明白原来不只是在社会上会遇到不靠谱的人，即使在教会里也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即使表面看起来很爱主很被人喜爱的人，内里光景竟也如此。我还有出路吗？原来神拆毁的工作这时才开始，神要拆掉我依赖人际关系的偶像，拆毁我渴慕人的爱胜过渴慕神爱的偶像，还有那个最难跨越的爱情偶像。我开始真正转向神，去矫正我与他的关系。我所需要的在人那里找不到，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得到。唯有耶稣的爱能使人满足。魔鬼洞悉我的软弱和破口，若我不谦卑顺服，便走不进神的祝福里。若我不在男女关系上顺服神的旨意，我的一生也许就陷在罪的网罗里，被魔鬼操控，无法走入神对我美好的计划。我无法交托的就会烂在自己的手里。我若只是腾一个空间给耶稣，不把一切敞开交给他，他就无法成为我生命的主人。但不管我多么悖逆，不管我离开他多少次，神定义爱我，不论我满身多么污秽，他等候我，他是那个等着浪子回头为我穿上紫袍的满有恩典与慈爱的父亲，这份爱胜过世上的一切。
等爱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勇气，一起手牵手走到同行，当你牵一个女孩的手，你就要决定今生只爱她。
当你回应她的拥抱，你就要一心一意的爱她。
在我们刚才听到的那篇文章里，悠悠姐妹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爱的缺失让她迷恋爱情，对爱情的盲目崇拜又不可避免地给她自己带来试探，甚至失去分辨的能力。其实呢，对爱情的迷恋心理是我们都不陌生的，很多人将这种心理归咎于成长过程中的缺爱或是不懂得爱，这固然呢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因素，但从主观的角度来看，人自身对情欲的不节制、不加限制更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啊，圣经雅各书里教导我们对爱情的态度应该是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
这是一卷专门讴歌描述爱情的书。雅各书里面呢，不仅有对充满激情非常美好的爱情刻画，更有对如何寻求与发展爱情有很好的教导。不要激动叫醒爱情，要等爱情自然发动，这类似于中国的一句古语，发乎情止乎礼。简单来说呢，就是相恋的双方要懂得约束各自的情感，尊重自己和对方，不可逾越男女交往的界限。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人们对爱情自由的解读与应用却是一种情欲的泛滥成灾。
是啊，所以有很多不顾一切投入的爱情结果却是两败俱伤的。基督徒因为圣经的教导并愿意依靠神的引导，对爱情的追求就会有界限。
那中国人认为爱情是两情相悦，基督徒男女的相恋呢，除了也要有最基本的相互好感以外，还要有圣灵的引导与确认。那有一位叫古瑞斯的姐妹，她写了一篇文章叫《资深圣女婚礼记》，
里面呢就描述了他和一位弟兄的美丽相遇。在他看来呢，最好的遇见就是你单身，他一人，不早不晚，可谈情说爱，可促膝长谈。最好的遇见是你们虽各自失去爱情，却意外碰面，发现情投意合，相见恨晚。写得很像诗啊。
嗯，作者写到他在等待爱情过程的体会是，在未遇见弟兄之前，奔三的我从20多岁开始就常常遭到家人的催婚。曾经作为资深剩女的我，与单身的弟兄姊妹们感同身受，年龄的压力一天天增加，不但自己身在水深火热当中，未信主的父母也是操碎了心。多年来我的择偶目标就是要嫁主里的弟兄，这点没有动摇过，外加一条，一定要是河北的，最好是衡水的，因为我无法接受远嫁，特别是家里没有男孩，我觉得远嫁就是抛弃了父母，这个观念在我心里根深蒂固。虽然明白要把婚姻全然交托给主，可我这一块真的无法交托。不过我一直祷告，神也慢慢改变了我。虽然弟兄的家是在黑龙江省，与我相隔千里，但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当我顺服交托的时候，神也垂顾我，弟兄愿意将来定居河北。一路走来，我的体会是，在试炼中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让家人看到你对信仰的坚定，他们明白了你的原则不会变，自然就会减少安排你跟非信徒的相亲了。同时也要坚守我们心中的指望，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耐心等候，神必然成就。当然也建议单身的弟兄姊妹们多参加单身的团契和营会，积极寻求婚姻，鼓励大家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主动去争取。
嗯， Grace 的爱情呢，正是在祷告等候中积极主动争取来的。他说，我们的遇见不是偶遇，而是经由红娘以现签。我假装淡定地走进相约地点，一家叫慢慢的爱的小店，或许是被这家情侣专属小店的浪漫气氛感染到了，或许是为了让以后值得怀念，他点了满满的爱这个双人情侣套餐。说也奇怪，无论是共进午餐、逛猫店、去电影院，还是一起乘电梯压马路，一切都轻松自然。第一次见面的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陌生感，更没有我最开始担心的尴尬感觉，这对于我来说实属不常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相见恨晚吗？当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共进晚餐时，弟兄拉着我的手，真诚又充满深情地说，其实你可以考虑下做我女朋友好吗？我听了当时有点小惊讶，也有点小窃喜。到家后他发来信息说，希望今天你都开开心心的，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有不好的地方以后我都会改正的。这是我们的第一面，弟兄做事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感恩见过以后比微信里更近了一步。虽然对他有好感，但刚认识一天，我并不确定他是上帝预备的。我就问他，怎么知道我是上帝预备给他的呢？他说，最近一直在为婚姻祷告，而且从情感上觉得我是他喜欢的类型，他跟我相处得很愉快，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而对其他的女生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他还有一种想保护我一辈子的愿望。在上帝看来，或许互补型是最合适的，比如他很敞开，我较封闭，他很粘人，我很独立，他说我需要他的带领，他需要我的劝慰。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凑巧，但在神的字典里 没有偶然。正如路德记里的波阿斯和路德，几次的恰巧，使者是上帝丰富的预备。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美好，也经历了很多小波折和磨合，但是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主的带领和内心真实的感动。
台上捉摸你，所以躲开你，多少的距离会让你好奇，透过你双眼才偷偷穿进，吩咐我双手停泊原地。听说浪漫的快，恋爱都吃得快，我在每一秒都放弃，说一直爱着你。我的爱汹涌像大海，而我却要忍耐，只愿一天你会醒来，爱情会像翅膀打开，还没拥抱不要意外，等待上帝安排，将来细碎同流，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换。
我们今天分享的古瑞斯姐妹的这篇文章还记录了婚礼上的感人场景以及证婚牧师关于婚姻的正道信息，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呢，我们今天就不分享了。借着今天两位姐妹写的文章呢，其实我们不难明白，最好的爱情当然是从最好的遇见开始，
是
在合适的时机遇到合适的彼此，还要懂得克制自己，尊重对方。当然这整个过程中呢，不能离开神的带领，否则呢就会可能陷入到自我或情欲的试探中。
是，谁都希望在选择爱情婚姻的这条路上能够有最好的遇见，但最美好的遇见不是偶遇，而是用正确的婚姻爱情观预备好自己，才有可能让自己成为最美好的一部分。
是啊，
那欢迎朋友您能够写信分享您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台上要拥抱，所以在祈祷，求学会放手，慢慢去寻找，找不到完美，到天长地老，当双眼模糊还会拥抱，一步一步靠近，你才会珍惜我的心，因为我还相信有永恒的爱情。我的爱汹涌像大海，而我却要忍耐，只愿一天你会醒来，爱情会像